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系芬妮。我哋先嚟关注环球新闻。美国同北约等盟国外交部长30号召开视频会议，并发表声明话，将继续合作，共同打击伊斯兰国喺阿富汗嘅恐怖组织，直到佢彻底被击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一主持召开咗由美国同欧盟、北约、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土耳其、卡塔尔等解决阿富汗问题的主要合作伙伴国家参加的部长级视频会议，讨论在未来几日和几个礼拜里面如何共同应对阿富汗局势，以及如何共同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方案。美国和盟国在联合发布的声明中指出，打击伊斯兰国的全球联盟强烈谴责8月26号在阿富汗喀布尔发生的袭击事件。联盟及合作伙伴将好似以前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击败伊斯兰国所做的这样，继续并肩站在一起，共同努力，利用所有的资源，包括军事、情报、外交、经济、执法等手段，以确保击败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这个残酷的恐怖组织。欧盟国家2015年在没有准备下面临大批难民和移民涌入，现在塔利班卷土重来，多达500,000名阿富汗人可能在年底前逃离母国，全欧盟决心避免重蹈覆辙，31号将开会讨论应对措施。欧盟官员表示，尽管塔利班控制阿富汗后，提供援助变得更加复杂，欧盟各国部长今日将在布鲁塞尔召开紧急会议中，重新提供更多资金给阿富汗和周边国家的承诺。声明草稿指出，欧盟各国内政部长亦誓言要为欧盟人民压咗来自阿富汗的新安全威胁。另外，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格兰迪就再次呼吁阿富汗邻国维持边界开放，并希望更多国家与伊朗和巴基斯坦一起分担收留阿富汗人的责任。这两国已经收容220,000名阿富汗人。国际救援委员会表示，欧盟应该制定新方案，以在未来12个月重新安置至少30,000名阿富汗人。美国气候特使约翰·克里31号抵达东京，展开为期4日的亚洲行程。今次出访，克里会晤了日本首相菅义伟和其他官员，就合作减少碳排放、削减煤炭使用等议题进行讨论。之后，他将前往天津，和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俊华举行会谈。这个是克里出任气候特使后第二次出访中国。今年4月，克里曾经到上海和解俊华会谈，期间亦都同中共国务院副总理韩正进行视讯会议。访华行程结束后，两国罕见发表了一份共同声明，表示要致力于相互合作，解决气候危机。美国务院表示，在10月31号至11月12号的 COP26 联合国气候峰会之前，克里访问这两个亚洲经济大国，代表了美国提高气候目标的双边和多边努力。10月底，20国集团将在意大利举行峰会，克里负责说服全球社会相信气候变化威胁，并敦促各国加快努力压制碳排放。他一直希望10月的峰会有助于让其他国家支持应对气候变化的10年行动。随着大规模野火笼罩着美国主要的旅游景点， 南太河湖空气中弥漫住令人窒息的烟雾，当地居民30号被下令撤离。卡尔多山林大火持续在加州北部逼近，已经燃烧超过270平方公里土地，让几百栋建筑物付之一炬。加州森林防火厅事故指挥官维克说，无论是救火的条件定是引发火势的燃料，都是历史性的程度。联邦森林管理局礼拜一宣布，从9月1号起将关闭加州各处所有的国家森林，为期至少两个礼拜。加州的夏季尾和秋季通常是火灾高峰期，但今年比以往更早有更多地方受到大火肆虐。目前美国西部正以惊人的速度狂烧，但是加州8月下旬就有超过2700平方英里的土地化为焦土，是平均每年在这个时候被野火吞噬面积的两倍几。COVID-19 疫情严峻，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 CDC 30号将亚塞拜疆、爱沙尼亚、北马其顿、圣卢西亚、瑞士、美属波多黎各及关岛等7个国家与地区列入最高风险级别第4级的旅游警示，敦促公民避免前往。如果需要出行至高风险地区，就需要出示完整接种两剂疫苗的证明。CDC 在27号指出，过去一个礼拜内，全美 COVID-19 死亡率增加了 11%， 确诊数量增加 3%， 而住院人数就提升了 6%， 创下8个月以来的新高，疫情仍处于严峻状态。另外，2020年疫情大流行时，全球知名连锁餐厅麦当劳曾经全面禁止堂食，随着今年疫苗接种率普及，至今已经开放了 70% 的餐厅，但面临 Delta 变种病毒的疫袭。针对疫情严峻的州，麦当劳考虑再次禁止堂食。连日来，中国演艺圈风声鹤唳，多名艺人被封杀，同时中共中纪委、网信办、广电局党媒纷纷发文，大批娱乐圈甚至恐吓明星踩法律红线。中共中纪委网站31号刊发文章，指演艺圈乱象是资本驱动饭圈文化。对此，中国传媒业者、电影制作人石宇哥向大纪元透露演艺圈乱象和中国整肃艺人的深层内幕。石宇哥指出，中国演艺圈工作室背后都是太子党或富商，他们会利用该工作室进行洗钱，其中政界又远比商界手段厉害。对于中共接二连三的举动，石宇哥表示，我真是觉得文革开始了，被打压的人都是明星，包括商界的马化腾、马云也好，他们是企业明星，曾经都被年轻一代捧为创业的偶像、行业的标杆、财富的象征，并不是简简单单的企业家。明星他本身就是带着光环的人。大纪元专栏作家黄克认为，中共的行为除了是在打压演艺圈影响力外，更是要收割这些明星背后的财产。他挑起群众斗群众，将群众仇富的情绪挑动起来，然后通过国家政策的方式三次分配收割明星的财富。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五角大楼礼拜一下午3:29宣布，所有美军已经离开阿富汗，正式结束在阿富汗20年的冲突。最后一架美国军机在当地时间8月30号离开阿富汗。美军中央司令部指挥官肯尼斯·麦肯锡礼拜一下午在线出席国防部新闻会时表示，在8月14号开始的过去18日入边，美军进行了军方历史上最大的非战斗人员疏散，总共疏散了79000平民，其中包括6000名美国人和超过73000名第三国和阿富汗平民。但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承认，美军没有将想要的人都救出来，仍然有少过250名美国人滞留阿富汗。礼拜一晚上，拜登总统发表声明，感谢在阿富汗服役的美军，并称赞他们如期完成撤军，没有再造成美国人的生命损失，以及结束了美国最长的战争。 拜登仲将在礼拜二下午一点半发表全国讲话，说明他为什么决定不将美国在阿富汗的存在延长到8月31日之后。他说军方的意见是结束美国的军事任务是保护我们的部队，并确保未来几个礼拜和几个月内想要离开阿富汗的平民的最好方式。总统仲明确表示他打算让塔利班对他们的承诺负责，使那些寻求离开阿富汗的人能够安全离开。一位美国政府资深官员礼拜一表示，鉴于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最新报告中作出评样，似乎已经重新启动它一座核反应堆的认定，美国和北韩急需就此进行对话。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资深官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彰显了我们急需通过对话和外交来实现朝鲜半岛完全去核化的必要性。国际原子能机构早在6月就曾经警告说，北韩宁边有迹象表明在进行反应堆乏燃料再处理活动，将可用于核武器制造的暴虫反应堆乏燃料中分离出来。这名美国资深官员表示，美国正在同盟友和伙伴就北韩事态的发展进行密切的沟通协调。美国总统北韩事务特使金盛表示，美国对北韩无敌意，并且愿意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举行会晤。前总统川普为了解决朝鲜去核化问题，曾经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了3次高峰会。拜登总统入主白宫后，北韩曾经表达过愿意同美国恢复谈判的意愿，但要求美国先缓解针对平壤的经济制裁。而拜登政府虽然一再表达愿意通过对话和外交来实现北韩去核化，但是对在谈判达成协议前先缓解针对平壤的经济制裁并未表达任何兴趣。美国教育部礼拜一宣布，他已经在5个由共和党领导的州展开调查，称这些州禁止在学校中实施强制性戴口罩的规定可能对残疾学生具有歧视性。教育部长米格尔卡多纳表示，这些州普遍禁止强制学生在室内戴口罩的做法是如何将他们的孩子置于危险境地，并阻止他们平等地获得面对面的学习机会。这个月较早时，卡多纳写信给几个州的州长和学校负责人，警告他们可能面临联邦政府的调查，要求取消关于学校强制戴口罩规定的禁令。卡多纳已经收到了一些州长的回复，他们表示将继续支持家长自己选择是否让孩子在学校戴口罩的权利。田纳西州州长比尔里用一句话对卡多纳的信件作出了回应，他说家长比政府更清楚什么会对孩子最好，同你持相同态度的还有犹他州州长斯宾塞侯克斯，他称卡多纳的信毫无帮助。他说我们将继续同立法者、公共卫生领导人、学校领导人、家长和地方卫生部门讨论怎样才能够让学生安全返回学校。我们最不需要的就是来自美国教育部那些脱离实际的官员的威胁。礼拜一，美军完成阿富汗撤军，但是美军却在当地留下大批设备。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锡指出，美军在阿富汗的军事装备已经尽可能撤走，部分无法带走的就经过非军事化处理，意味这些设备永远无法再使用。他举例，在撤退前一日， ISISK 武装分子向机场发射了大约5枚火箭弹，美军先进的反火箭弹、炮弹及迫击弹防御系统随之启动，成功拦截了2枚本应该落在机场上的火箭弹。在美军完全撤离后，之后就留在喀布尔机场拆解这些系统是一个复杂而耗时的程序，所以我们将这些系统非军事化，他们永远无法再使用。他表示保护我们的部队比将这些系统带回来更重要。美军在喀布尔机场留下大约70架防地雷反伏击车、27架悍马车以及73架飞机。 他强调这些设备都已经失去作用。麦肯锡补充说，美军亦保留了一些可使用的设备，例如消防车、前斗式装载机，以便机场能够尽快重新开始营运。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阿富汗首都沦陷后曾经说，我们没办法知道每一件国防物资的去向，但肯定有相当数量落入塔利班手中。美国务院礼拜一宣布，悬赏最多达$500万以获取导致中国公民张健被捕或被定罪的信息。张健是跨国犯罪团伙张氏贩毒组织的一个关键项目，提供指向他所在位置的信息也可以获得这一奖赏。2018年4月川普总统时期的美国财政部宣布，中国公民张健被认定为重大外国毒品贩卖者。司法部同时宣布起诉另外四名中国公民，他们被控为张健的贩毒链清洗资金。张健在2017年被美国司法部起诉，他被控通过互联网向美国的毒贩同个人销售芬太尼和类芬太尼物质，再通过邮件将这些非法药品输入美国。24号，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一份报告里面说，中国在遏止向美国贩运鸦片类药物芬太尼方面的合作软弱无能，阻碍美国打击越来越复杂的芬太尼贩运的努力。美国国务院的数据显示，自1986年以来，根据国务院的跨国有组织犯罪悬赏项目和麻醉品悬赏项目，超过75名跨国犯罪分子和主要毒品走私犯被绳之以法。目前为止，美国已经支付了超过1亿3500万美元的赏金。美国联邦航空总署礼拜一表示，美军已撤离阿富汗，目前喀布尔机场无航空交通管制服务。美国民航机除非有事先授权，否则禁飞阿富汗领空。美国联邦航空总署在声明里面说，由于缺乏空管服务，阿富汗亦无能够运作的民航机关，加上安全仍然有疑虑。凡美国民航业者、飞行员在美注册的民航机等，都不得在阿富汗大部分领空的任何高度运作。联邦航空总署表示，美国民航业者或可以继续使用靠近东部边界一条高海拔喷射机航线来飞越阿富汗。联邦航空总署18号曾经表示，美国空运业者和民航驾驶员可以飞入喀布尔执行美国国防部事先批准的撤离任务或救援航班任务。多家美国航空公司这个月协助运送数以千计撤离人员，但都是在阿富汗境外的机场执行飞航任务。
大家好，我是黄蓉，下面是香港简讯。7月初，一宗强奸案令三名香港首长级官员出席富豪饭局的丑闻曝光。据说当日出席饭局的总共有9人，已经曝光的4人包括香港保安局副局长欧志刚、入境事务处处长欧家宏、海关关长邓以海以及恒大地产高层陈粉。而涉嫌强奸案被警方调查的人就是陈粉。30号，明报又披露更多消息，指出席当日饭局的人还有时任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副特派员宋如安和香港大学中国事务部副总监黎慧夏。报道指当日饭局是为了同即将调任来港的宋如安战行。上个月初，香港传媒踢爆三位首长级高官于3月2号在湾仔一间高级私人会所随缘会出席饭局，违反限聚令被票控和罚款5000元。保安局7月9号发声明，指三名官员获邀出席一个火锅晚宴，三人承认有疏忽和敏感度不足，特此致歉。而三名高官本人事后就一直潜水，未有公开回应事件。有评论认为，高官私下接受富豪餐饮款待本身有违公务员守则，批评是礼崩乐坏的表现。香港时事评论人潘小桃质疑，到底饭局是公务还是私事？哪个人埋单？是不是有人接受款待？ 同台仲有乜嘢人呢？都需要交代。佢建议廉署应该介入调查，公务员事务局亦都应该彻查事件。不过特首林郑月娥就处处袒护三人，强调三名官员已经交罚款并且致歉，又指三人被传媒炮轰几日，已经为此付出一定代价，事件应该告一段落。主打深度报道的香港收费网络传媒端传媒八月初宣布将会将总部搬到新加坡，成为第一间在国安法下将总部迁离香港的网络传媒。该公司管理层没有直接回应相关决定是不是因为国安法，但是就在声明中表示，过去六年自由的道路变得越加艰难，香港的新闻自由指数跌至全球第80名。另外多位资深传媒人相继离开香港或者宣布各不，包括著名财经报章信报的创办人之一林恒子七月底宣布同读者道别，引起各界关注国安法下香港新闻言论自由还剩低几多空间。香港记者协会主席分析，如果香港当局进一步订立假新闻法，估计会有更多国际传媒考虑迁离香港。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港区国安法实施超过一年，香港最大型的非亲中报章《苹果日报》今年六月突然被当局以国安法冻结资金，并且拘捕多名高层编采人员，不出一个月到六月底被迫停刊，成为国安法下首间被迫结业的传媒，超过800名员工即时失业。《苹果日报》被迫停刊之后，主打深度报道的香港收费网络传媒端传媒八月初宣布将会将总部搬到新加坡，成为第一间在国安法下将总部迁离香港的网络传媒。端传媒管理层没有直接回应相关决定是不是因为国安法，但是就在声明中表示将总部搬去新加坡，透过线上去中心化的方式生产内容，会一如既往透过深度内容呈现中港台时代脉络，关注全球变化。声明又表示该公司成立六周年，自由的道路变得越加艰难，世界越来越撕裂对立，长在中国大陆孕育出一片粉红色，香港的新闻自由指数就跌至全球第80名，但是亦都是在这六年里面他们收获超过60,000名会员，促使他们去寻找新的环境，尝试更灵活的协作方式。多谢大家收听。
跟住落嚟嘅系焦点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嘅焦点新闻，我系林迪，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据大纪元星期一报道，美国疾控中心 CDC 近日喺其网站上宣布，从10月1日起，绝大多数绿卡申请者需要接种冠状病毒疫苗，并获得接种证明文件，先至有资格获得美国永久居留权。呢项新嘅指南将适用于居住在美国寻求绿卡申请的外国移民。CDC 表示，冠状病毒的阴性测试结果并不能保证他们成为美国永久居民后不会染疫。CDC 认为，疫苗接种和常规感染控制实践相结合，将为申请人和美国社区提供最佳的保护，来预防冠状病毒。CDC 说，无论是不是有免疫力的证据或先前感染过冠状病毒的证据，申请人都必须接种疫苗。绿卡申请者必须完成冠状病毒疫苗系列接种，并亲自向体检医生提供疫苗接种文件，作为体检报告的一部分。根据 CDC 的讲法，没有充分理由而拒绝接种疫苗，将令绿卡申请者的申请不予受理。具体而言， CDC 表示，如果申请人拒绝接种一剂或多剂在医学上适合申请人的冠状病毒系列疫苗，则应记录疫苗接种不完整，且申请人拒绝接种疫苗，此申请人属于 A 类，不得进入美国。 CDC 说，人们可以申请豁免，包括基于宗教或道德理由寻求豁免，或者如果该申请人所在地区没有冠状病毒疫苗，则寻求临时豁免。在后一种情况下， 相关体检医生必须记录这一件事情，并且此人需要尽快安排自己接种疫苗。此外，允许绿卡申请人免于接种疫苗的其他原因包括未满12岁，因为疫苗仅适用于12岁以上的人，并且患有阻止他们接种疫苗的健康状况或过敏症。目前美国授权紧急使用的冠状病毒疫苗有辉瑞、莫德纳和强生疫苗。根据紧急使用授权，12岁或12岁以上的人被授权接受辉瑞疫苗，18岁或18岁以上的人被授权接种莫德纳或强生疫苗。FDA 在8月23号完全批准了辉瑞为16岁及16岁以上人群接种疫苗，令辉瑞疫苗成为第一个在美国获得全面批准的疫苗。而辉瑞疫苗的现有供应将继续根据更新的紧急使用授权进行管理。五个大楼发言人约翰·柯比在星期一的新闻发布会上再次表示，在美国全部撤军前，阿布尔极有可能再次发生恐怖袭击。他说，阿布尔存在着各种正在进行中的威胁，我们必须做好准备。柯比还补充说，美国军方已经并将继续在撤军过程中拥有保护和防卫自己的能力。柯比说，威胁仍然真实存在，仍然在暗中活动，我们是按照应对未来潜在威胁的方案在这里运作。柯比说，留住在阿布尔的美军已经制定了一个非常细致协调的方案，以安全地完成这一次撤军。当被问及细节时，柯比回答说，我们现在处在一个特别危险的时期，并不是说它一直都会很危险，但现在这一个时期特别危险。在我们部队处于危险的时候，在我们试图将人带出阿富汗的时候，我们不会详细讲明我们怎样保护部队的每一个细节。美国国防官员告诉福克斯新闻，所有美军和外交官离开阿富汗的最后期限是美东时间星期二下午3:29，对应阿布尔当地时间晚上11:59。这个将标志着近20年来第一次没有美军在阿富汗当地驻扎。白宫表示，自8月14号撤离任务开始以来，美国已经疏散和协助疏散了约116,700人。五个大楼星期一没有提供目前在当地的美军人数，只是表示撤军将按计划进行。对美军撤离后，阿布尔机场会怎样运营？柯比重复了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近100个国家以及北约和欧盟签署了该声明。塔利班上个礼拜保证，他们会允许持有旅行证件的阿富汗人离开阿富汗。塔利班表示，他们将在星期二美国撤军完成后允许正常旅行，届时他们将控制机场。同时，柯比星期一表示，美国正是积极开展反恐工作，并将保护美国人民免受可能来自阿富汗的威胁。他说，美国有反恐能力，可以尽可能地挫败这些威胁。在美国冠状病毒疫情继续升温的情况下，欧洲理事会星期一决定将美国从非必要旅行的安全国家名单中移除，这个推翻了其在6月份提出的建议。当时欧盟建议在夏季旅游旺季前取消对美国游客的限制。欧盟还将以色列、科索沃、黎巴嫩、黑山和北马其顿从安全名单中移除。然而，该指南不具有约束力，欧盟没有统一的冠状病毒防疫旅游政策，各成员国政府有权决定是否对美国游客开放边境。可能的限制措施包括隔离、抵达时的进一步检测要求，甚至完全禁止所有来自美国的非必要旅行。在冠状病毒危机爆发之前，每年有超过1500万美国人访问欧洲，新的旅行限制可能令欧洲损失数十亿美元。欧洲理事会的建议不适用于英国，英国已经正式脱离了欧盟，并在今个礼拜较早时候向来自美国完全接种疫苗的旅客开放边境。美国仍然在英国的虎珀式旅行名单上，这个意味着从美国抵达英国 已完全接种疫苗的成年人不必自我隔离。与此同时，尽管欧盟呼吁拜登政府解除对欧洲游客的禁令，但是美国尚未对欧洲游客重新开放边境。欧盟委员会内政事务发言人阿达尔伯特·阿恩兹星期一表示，欧盟执行机构仍是对美国政府进行讨论，因为双方至今没有找到互惠办法。欧洲理事会根据同冠状病毒感染水平相关的标准更新安全旅行名单，并每两个礼拜审查一次。被列入欧盟安全名单的门槛是在过去14日内每10万名居民中不得有超过75例新的冠状病毒病例。上个礼拜美国平均每日新增超过 15.2 万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返回到1月底的疫情高峰情形，住院的染疫患者人数约为 8.5 万人，这个是自2月初以来最高的数字。美国冠状病毒死亡人数连续数日每日超过1200人，比7月初高了7倍。目前在南非首次发现的中共病毒变种已经蔓延到至少7个国家，这个变异病毒被称作为 C12。科学家在5月首次在南非发现这一种变种。根据全球共享流感数据倡议组织发布的数据，中国、英国、新西兰、瑞士、葡萄牙、印度洋岛国、毛里求斯和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等7国都已经验出了该变异毒株，至少已有80例相关测序报告。初步研究显示，这个病毒更具传染力，现有疫苗更难对付，被最初在中国武汉发现的原始病毒相比， C12 发生了更多的突变。据英国镜报8月30号报道，根基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和跨祖鲁纳塔尔研究创新和测序平台的介绍， C12 毒株由第一波疫情时的 C1 演化而成，突变率约为每年有 41.8 个，是所有值得关注变异病毒突变率的两倍。研究人员还发现，南非的 C12 基因组数量每月都在增加，从5月份的 0.2% 增加到6月份的 1.6% 和7月份的 2%。 其他变种病毒如 Alpha、Beta 和 Gamma 亦在度不断突变，科学家们在近 50% 的突变中发现了 C12，亦即是说 C12 睇起嚟好似个病毒集大成者，具有 Alpha、Delta 等几个毒株嘅特点。今个月较早时候，英国公共卫生部已发表咗一份报告，显示 C12 毒株喺英国科学家正系监测嘅10种变异之一。几个月前，英国科学家们亦发现另一个可能突破疫苗嘅南非病毒 B1351。通过研究打过疫苗但感染疫情的患者，研究人员发现辉瑞疫苗似乎对 B1351 的效果较差，该病毒有能力逃避疫苗。据中共海事局近日再度公告称，要求5类进入其领海的外国船只必须向其海事管理机构通报，包括潜水器、核动力船舶、载运放射性物质的船舶。中共国务院规定的所谓可能危及中方海上交通安全的其他船舶，都必须通报船名、呼号、国际海事组织编号和水上移动通讯业务标识码，以及目前位置、出发点和目的地的离开及抵达日期时间。今年较早时候，中共亦实施了海警法，授权海警机构人员使用手持武器、机载武器，甚至仲能强制拆除岛礁上的建筑物。对于中共公告的内容，明显同美国航行自由的主张相违背。台湾立委黄定宇表示，他国舰艇在实际上的公海或经济海域通过时，只因为该海域被中共认定为领海，通过就要通报中共政府，这个就是制造纷争的不负责任的行为。各国的船舰，尤其是军舰、海巡舰及公务舰，是不会理会北京这一种单方面的荒谬规定。黄定宇说，如果中共所讲的领海 是不经自己认定且不符合国际规范的领海，这个就是自己划一块地盘并立下规矩，简直是野蛮行为。未来这项难题终究会回到中共自己手中。军事战略专家苏子云在接受采访时亦都表示，美国近年积极联合民主国家在印太区域进行自由航行，并定时派遣船舰穿越相关海域，就是要向国际宣示中共这样改变现状试图变成既定事实的做法是没有用。美国还在贸易、科技等方面持续抵制中共，如果北京提出更激烈的反制手段，美中可能会爆发冲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金融时报指印太盟邦对美国仍具信心，勇敢采访塔利班女记者逃出亚国套真言。全球联盟称将合作打击伊斯兰国组织。中共军舰长期部署台湾，台海局势升温。台湾加全球开播讲述真实台湾。晶片荒冲击各产业，需政府介入。以色列新内阁首见巴勒斯坦领导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金融时报29号指出，虽然美军撤离阿富汗期间乱象重生，但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盟邦和伙伴几乎不受亚国局势动摇，仍然相信美国会坚守甚至加码对自身的承诺，继续捍卫印太地区的安全。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盟邦亦开始思考展现自身防卫决心的重要。一些评论家断言，美国可信度会随阿富汗撤军而崩溃，中共更是大肆宣扬美国出现衰弱迹象。然而，印太各国政府官员和防卫专家表示，将美国与亚国和亚洲国家的关系相提并论，完全是将官理大。日本政府一名高层官员相信，拜登政府愿意在确保印太地区安全以及扩展四方安全对话角色方面愿意与日方合作。东京上智大学美国政治专家前岛和宏亦认为，若果美国从亚国抽身，代表资源从中东转到东亚，对日本未必是坏事。对于积极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的日本保守派人士，亚国状况反而强化其主张，就是国家应建立更广泛的自我保护能力。庆应以术大学外交政策专家中山俊宏说，从亚国情势可以看出，除非日本主动加强防御能力，确保自己可以同美国联手捍卫区域安全，否则美日同盟将难以为继。澳洲政府和反对党亦一致提升对澳美防御关系的承诺。雪梨智库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国际安全计划主任罗杰说，我认为美国结束驻军阿富汗不会改变澳美联盟。已退役的南韩特种部队指挥官全仁范同样表示，与美军关系密切的韩方人员对美军仍保持高度信任。上周四，拜登誓言要报复在喀布尔机场外袭击美军和阿富汗人的伊斯兰国组织后，星期六美军进行了反击，用无人机击中了该组织的两名高级人物，另有一人受伤。接着30号早晨，有五枚火箭弹飞越喀布尔上空，被美军反导弹防御系统拦截，目前还未传出有人受伤，亦没有任何组织声称对这次袭击负责。当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主持召开了由美国和欧盟 北约、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土耳其、卡塔尔等解决阿富汗问题的主要合作伙伴国家参加的部长级视频会议，讨论在未来几日和几周内如何共同应对阿国局势，以及如何共同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方案。随后美国同盟国联合发布声明，指出打击伊斯兰国的全球联盟强烈谴责8月26号在阿富汗喀布尔发生的袭击事件。联盟及其合作伙伴将好似以前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击败伊斯兰国所做的这样，继续并肩站在一起，共同努力利用所有的资源，包括军事、情报、外交、经济、执法，以确保击败这个残酷的恐怖组织。曾第一个采访塔利班的阿富汗女记者阿金德近日从阿国安全逃离，她在采访中表示离开的原因是因为她同上百万人一样都惧怕阿塔。综合外媒报道，阿富汗最大规模民营吐鲁电视台中不少记者是塔利班的眼中钉，过去五年有12名记者失去生命。阿金德坦言她在访问过程中非常害怕，不过最终她还是顶住巨大压力完成任务，引发全球关注。之后他又采访到同样被歧视为眼中钉的巴基斯坦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沙夫塞，再次引发话题。但在这两次采访后无奈，阿金德决定逃离阿富汗。他说当他还在高中时就决定要做记者，今年他刚刚进入吐鲁电视台做了1个月零20日，喀布尔就被阿塔控制。阿金德谈到那场备受全球关注的采访时表示好艰苦，但他是为了全阿富汗女性而做的。吐鲁电视台老板克什尼透露，阿国现在几乎所有知名记者都逃离了，他们必须拼命找新人替代，他们正面临双重困难，即要放行觉得不安全的人离开，又要想办法维持运作。随着美国及盟国的军舰在印太地区频繁活动，美中在印太地区的角力亦更为明显。27号至少两艘美国船只在进入台湾海峡，华盛顿方面表示这个是例行合法航行中的最新行动，表明美国对自由开放的印太区域的承诺。美国军方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行动，此举引起中共激烈反弹。30号凌晨，中共派出4艘海警船驶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领海。日本海保厅报告，当时在日本领海内有5艘日本渔船航行，而中共海警船就一直跟随渔船，最后随着渔船离开才离开该海域。海上保安厅巡逻船警告中共船离开领海。日本政府高官与台湾军方消息人士透露，在日本最西端的与那国岛与台湾之间海域还发现1艘中共军舰常态部署，并保持24小时航行待命状态。中共早在冲绳县钓鱼岛北方部署了2艘军舰，这艘军舰是新加入的。与那国岛与台湾距离仅有110公里，日本防卫省在与那国岛派驻陆上自卫队沿岸监视队，以雷达随时监控与那国岛与台湾之间海域。由于中共军方将与那国岛和台湾之间的海域视为进入太平洋的重要通道，日本政府将中共军舰的常态部署定位为提高军事紧张的行动，研判中方的意图可能是想以此牵制台湾军舰。而在29号中共海事局宣布，自9月1号起，凡是进入中共划定为其领海的外国船只都必须对他通报。台湾军事专家苏子宏指出，中共条文中的管辖海域是指中国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以及中共管辖的其他海域，这个定义比沿海水域更阔，而且中共在南海制造很多人工岛礁，并称周边12海里都是其领海，形成强制排他性。若果是这样，当各国在印太地区执行自由航行任务时，可能让中共有执法的藉口。 中共利用法律扩大灰色的冲突空间，指法将成为海上冲突的不定时炸弹。台湾首个以全英文播出的新闻及专题节目串流平台 Taiwan Plus 30号开播，使其在国际舞台上增添了一个对抗中共单方面宣传和打压的重要工具。由政府出资2800万美元打造的 Taiwan Plus 流串平台将播放有关台湾的新闻以及包括美食、观光、文化和科技等专题节目。全球各地的观众可以通过官方网站或社交媒体面书、YouTube、推特和 Instagram 以及下载的应用程式观看。开播典礼在国立台湾博物馆广场举行。蔡英文致辞说，世世代代的台湾人努力将这个国家转变成充满活力的民主国家，让言论和表达自由受到保障，让台湾走向世界。为了实现这个愿景，我们需要一个平台向世界展现我们多元的面貌和成果，期盼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我们的故事当然要由台湾人民来讲述，这一个窗口可以让全世界各国人民发现台湾和了解我们的主张。台湾行政院院长苏贞昌表示，Taiwan Plus 可以扩大台湾与世界的连接，让台湾多了向世界传递信息的管道，亦让世界更容易看见台湾。台湾不只有丰富自然生态，更有多元人民风貌。更重要的是，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法治的国家，亦是一个非常开放活泼的社会。台湾和世界上很多国家一样，都非常关心普世价值，包括多元文化。副总统赖清德说， Taiwan Plus 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协助政府推动双语国家政策，相信一定可以带着2300万国人的祝福，让台湾的声音被听见，让世界看见更真实的台湾。疫情期间的居家办公潮带动晶片需求，再加上半导体供应紧俏，进而推升晶圆价格，企业不得不面对新现实，那就是晶片荒恐怕将会持续多年。美国财经内幕网站报道，为了降低晶片荒带来的冲击，企业开始试图重新设计产品，以降低对晶圆的需求。 Supplyframe 公司预估晶片荒将持续到2023年。行销长巴莱特指出，这次的晶片荒将会以一波波的波段方式呈现，它是基于需求、产品周期、优先性三个因素。疫情带动消费者对使用晶片的产品需求激增，此外好像苹果推出新 iPhone 机型，亦增添波段需求动能。以半导体巨擎台积电、英特尔在供应有限下被迫决定供给的优先顺序，这些晶片公司自然是想将供应先给利润较高的客户，比如好像苹果和三星，但切断对其他公司的供应，恐会永久性疏离客户，破坏未来的生意。然而对于急需晶片的汽车产业，比如福特转移试图建立接单后生产的模式，这种模式对于外部冲击较有韧性。同样的，丰田亦正在评估其及时生产模式。卡内基美隆大学教授曹秀恒指出，丰田过于非常倚重日本供应商，随着供应链转移到中国，丰田变得比较容易受到这类的冲击。目前政府开始关注晶片荒问题，亦了解到政府的介入对于让经济平稳运作至关重要。拜登政府6月发表一项预报，提出有关美国经济的四大重要产业，其中包括半导体。对此曹秀恒指出，民间部门有潜在原因削减成本，但没有主要原因扩大投资来应对这类供应冲击问题。因此政府想提供民间部门主要因素扩大投资，同时提供科技补贴，以振兴供应链。以色列国防部长金茨29号与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在约旦河西岸的雷马拉会面，他是班内特今年6月就任总理后两国政府官员首次正式会面。综合外电报道，金茨办公室的声明指出，以巴双方总共进行了两场会议， 第一场会议除了金茨与阿巴斯之外，出席者还有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军事联络官阿连、巴勒斯坦情报首长法拉吉等人。而第二场会议只有金茨和阿巴斯两人，双方讨论了与安全、外交、经济以及民生事务有关的议题，以及尤地亚、撒玛利亚与加沙地带的安全及经济问题。一名巴勒斯坦官员透露，会谈中巴勒斯坦要求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地区进行军事活动，以及允许巴勒斯坦人与在以色列境内的家属团聚，与批准更多巴勒斯坦劳工进入以色列等等。金茨向阿巴斯表示，以色列已经准备采取措施强化巴勒斯坦政权的经济，虽然金茨誓言解救其经济，但排除建立独立巴勒斯坦国的方向。半岛电视台记者指出，班内特是民族主义者，曾公开反对建立巴勒斯坦国。以巴双方是否正向着和平进程前进，非常令人怀疑。
大家好，欢迎收听越南新闻，我是 Jack， 下面请听详细报道。大陆影星赵薇一夜被消失，郑爽接天价罚单之后，中共中纪委机关报中国纪检监察部近日作发文痛批娱乐圈。与此同时，更多艺人传出不妙消息，观察人士指这些艺人恐怕只是餐前小菜。中共中纪委28号发表文章说，演员郑爽偷税逃税，顶流吴亦凡涉嫌强奸罪被逮捕，赵丽颖的极端粉丝拉踩引荐，李贤因发布低俗广告被罚款87万。凡此种种加剧了饭圈乱象。文章宣称要改变这些对青少年未来的人生和社会风气产生巨大破坏力的饭圈思维倡导的错误三观，只有中共官方所宣传的所谓正能量主旋律，才能够构筑让亿万民众放心安心的精神家园云云。这篇文发表的同一日，明星赵丽颖和王一博工作室遭大陆微博平台约谈。时事评论员唐静远对希望之星分析指出，封杀这些艺人不是简单的整顿娱乐圈不良风气的问题，而是中共直指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发动一场政治运动。他说，大陆娱乐圈的明星现在已经被视为资本意识形态的代言人，甚至被视为发动颜色革命的第五中队，所以中共打击他们最主要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直指打击各大资本势力，这些势力背后都牵连着各大红色权贵家族，所以带有权力内斗的色彩，另一个是直指强化红色意识形态在演艺圈的主导地位，这个是习近平版本的唱红，或者说是一场新版的反和平演变运动，目的是进一步清除自由民主价值观在大陆的影响，同时亦都是强化习近平在作为红色继承人这个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形象，亦就是说强化他政权的合法性，这个可能跟习近平20大的连任直接相关。娱乐圈激烈震荡之际，网络传出消息说，包括姚晨、杨紫、关晓彤、迪丽热巴等在内的10几个明星成为被整肃的第三批，已被立案。吴京、霍思燕、东里亚待查，徐亮25号已经自首，另有包括黄晓明、林心如、陈坤、黄磊、那英等在内的10几个明星进入案件梳理。消息是否属实，相信无几耐可见分晓。8月30号，神秘微信公众号李光满冰点视频发表一篇语气前所未有的评论文章，题为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之后包括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中国军网、光明网、中青线上、中新网、环球网在内， 众多官方喉舌媒体罕见地相继转发这篇文章。这篇文章说，从蚂蚁上市被叫停，到中央整顿经济秩序反垄断，到阿里被罚182亿人民币和滴滴被查，到隆重纪念中共百年，提出走共同富裕道路，以及最近对娱乐圈乱象的一系列整治动作，都在这里告诉民众，中国从经济领域、金融领域、文化领域到政治领域，都在发生一场深刻的变革，或者亦都可以说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如果讲文章提到革命一词，令外界想到文革的话，接下来作者谈论资本家的语气就更令人心惊。文章写到，变革将荡涤一切尘埃，资本市场不再成为资本家一夜暴富的天堂，文化市场不再成为娘炮明星的天堂，新闻舆论不再成为崇拜西方文化的阵地，红色回归。文章最后仲讲，而家发生的这一场深刻变革，正是为了应对美国已经开始对中国发动的野蛮而凶猛的攻击。这篇自媒体风格浓重的文章，它是获得了中共各大喉舌一致转发，不得不令外界猜测作者是奉了上意，或者至少是迎合了上意。之前习近平提出共同富裕的时候，外界已经担忧这个是中共在无法解决经济困境下决定掠夺富人财富，重回文革时代。这篇文章也都暗示了这一点。作者写到，这一场变革是一次从资本集团向人民群众的回归。这篇文章用大篇幅痛批近日遭遇打压的赵薇、高晓松等演艺圈中人，并且说中共网信办在加强饭圈乱象治理的通知是一次政治行动，各地都必须从政治高度来认识这一整治行动。在观察人士睇嚟，中共对娱乐圈的整治正是新文革的序幕。有分析指，在美中关系严重恶化和中共在世界上日益孤立的背景底下，中共正通过加强对经济和社会的控制来对抗外部世界，而这种做法最终就是文革重演。这篇充满斗争革命腔调的文章传递出糟糕的信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办公室8月2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当日和中共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通话，讲到国际社会必须要塔利班兑现他们的公开承诺，让阿富汗人和外国国民可以安全通行和自由旅行。布林肯在 NBC 采访中说，我们有100多个国家，其中114个国家签署了我们发起的声明，明确表示国际社会希望塔利班兑现承诺，让人们在8月31号之后继续离开这个国家。布林肯还确认说，美国并没有相信塔利班的话，而是通过他们的行动进行观察。中共新华社报道说，王毅称阿富汗国内形势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各方有必要和塔利班进行接触，积极引导，还呼吁美国和国际社会向阿富汗提供急需的经济、民生和人道援助。除此之外，王毅还说，北京反对美国情报界对瘟疫来源进行调查，并指责美国将瘟疫变成一个政治问题。另外，中美双方还讨论了中美关系，但值得外界留意的是，美国务院的声明中却是没有提及美中关系和疫情起源方面的内容。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